大家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败类，我是思文，
我是圆圆。
本节目由苏菲超熟睡抑菌卫生巾赞助播出，八小时清新抑菌，整晚清爽好干净。我们这个节目播出这天应该是3月21号世界睡眠日，我觉得这个睡眠日呢安排到3月21号这一天其实是很合理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春天非常容易失眠。我昨天就没有睡好，我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失眠就是在高一时候的那个3、4月份交接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像以前一样睡觉，但是就睡不着了。我后来查了一下，在中医里面的说法就是春天它是属木的，春天就是这个木开始生发了，木也代表你的肝气，就如果说你的情绪不好或者有一些情志方面的一些淤堵的话，那你这肝气就生发不了，就会肝气化火，然后你这个火就起来了，你就睡不着觉，这是中医的说法。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睡眠日设置到3、4月份交接的这个3月21号是有它的道理的，不是胡乱弄的。
对，我一开始还在想是不是3、2、1睡
3、2、1往往这样睡不着。我们今天的赞助商苏菲呢也连续3年提醒我们在3月21号这一天好好的睡觉，特别是提醒大家要在经期保证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我们也很开心，同样作为女性媒体人，能够在2024年通过播客跟苏菲超熟睡一起提醒大家好好睡觉。
嗯，
因为播出的这天是睡眠日嘛，所以今天我们聊一下睡眠。因为我觉得睡眠这个事情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睡觉的问题，我觉得它影响了整个人的人生和这种走向和基调。因为我本人对于睡眠这个事情感慨良深，曾经发过愿，就是我觉得只要让我睡好，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因为如果你经历过那种非常严重的失眠，就会知道其实睡眠不好会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而且人又特别容易睡不好。
对，
我现在认识人里面问他你睡眠好吗，如果一个人回答好，你就会觉得很惊讶，你会有一种你睡眠怎么能好呢。
对，你知道现在出差，你知道中国人以前见面的时候，哎，你吃了吗，现在我们出差早上一见面都是说，哎，昨天睡得好吗就是感觉睡不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如果谁说哇昨天睡得超好，你就哇哦好厉害呀。
我觉得睡眠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因为造成你睡不好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有点像是一切的白天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决定你一个不眠之夜。
而且我觉得失眠它有那种主动和被动之分，就是很多人他说他失眠其实就是他在玩手机，然后玩啊玩啊玩，不知不觉玩到2、3点，等到过了一个点之后你就彻底睡不着了。我就一般是那种被动失眠，就是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提倡养生口号，我在效果的时候被称为就是效果养生达人。我其实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早点上床，但是我上床之后躺那儿会睡不着，就经常就是觉得，特别是比如说我今天要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定要11点钟睡觉，然后我11点躺那里我就开始特别的焦虑，我想完了11点钟睡不着怎么办。然后平时我12点半睡觉的话，如果我硬是11点上床的话，我最后睡着的往往比12点半还要晚。
对，我也是。
对，所以我最后就放弃，我觉得爱咋咋地吧，就这样吧。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春天容易睡不好觉，我有一个感触，但不是中医的角度，我是听说一个说法，说春天容易睡不好其实跟情绪有关。因为春天呢一切都在生发，就是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生发，而你觉得你自己被留在了冬天，就是没有跟万物一起。
天哪，你失眠的理由都这么文艺
不是不是，就是是一个解释，是一个解释。我当时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就是我没有这种感觉啊。天哪，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到了冬天
好像说是春天抑郁症很容易复发，
冬天抑郁症是最容易复发的。
啊，是吗？
所以你被留到了冬天其实是你被留到了那个抑郁的氛围里。
原来是这样。
对，冬天大概12月份是抑郁症最高发的这个时候。
嗯，我们可以聊一下各种失眠的原因，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白天上完班之后回来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被上班的时间占用了，你自己能掌控自己的时间的部分不多，然后你回来之后玩手机休息什么，就有点像是报复性的，说这段时间由我来掌控，我就想熬夜，我就不想直接睡去。因为你直接睡去的话，你的一天就变成白天时间是别人的，晚上的时间是睡眠的，你醒着的时候你没有掌控感。
啊，就是不是在服务别人，就是在服务别人的路上，这种感觉。
嗯，然后你回家玩点手机，你可能玩手机本身你也不是真的想玩，你也不是真的想刷那些东西，但是你会觉得这点时间是属于我的。
嗯，
很多人是这样。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说熬夜是因为不想结束这一天。
嗯，对，
嗯，就是你觉得这一天白过了，然后我就要趁着一点时间，好像在这一天最后加那么一点点佐料，显得我这一天没有那么的苍白，所以我要熬夜。然后我觉得这一天如果不够满足的情况下，我就不想睡觉，因为我觉得这一天白过了。
我尤其在暑假的时候会这样，因为我有时候白天就是躺一天嘛，晚上突然有一种啊，我今天什么都没干，今天就这样过去了嘛，然后你就不想睡。但是你不睡的话，你也没有再创造什么新的场景或者新的那种创作，什么都没有，你就是躺着，但是你就是不舍得离开今晚，不舍得把这个东西关闭了，就这样睡去，因为你睡得也不踏实。
嗯，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尝试过，因为我一直睡眠很差嘛，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睡眠方面的这种科普也好，这种方法也好。我记得那个梁冬说了一句话，我当时还挺醍醐灌顶的，他就说怎么样可以早睡，早睡的前提是早起。失眠它其实分为很多种，一种呢就是咱俩刚刚说的，就是你自己在玩手机不睡觉，这也算是一种主动失眠吧。还有一种就是你躺那儿睡不着觉，这是一种被动失眠。还有一种睡眠障碍就是早醒，比如你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只要没有人叫你，你可以睡到十二点，但是呢你发现有一天睡到八点就醒了，就是你再想睡懒觉根本就睡不着。其实这就是某一种身体机能的一个衰老的现象。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是大概连续两三年的时间，每天七点半我就准时醒了，不管我前一天几点睡，不管我是一点睡还是三点睡还是五点睡，而且我每天醒来之后看那个表，那个表都是正正好好直到七点半的那个六上面，就是我每次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再睡一会儿，能不能强迫自己睡一会儿，但是没办法，睡不着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只能起来。
哇，你好厉害啊，你睡不着你就起来了。
中医的说法呢，就是此刻你如果起来的话，你的阳气就能够得到生发。其实人最好的时候是跟着太阳的时间来运作，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行动起来，你的阳气出来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硬睡躺在那儿，你又睡不着，你又不能出去晒太阳，你又不能保持一个正常的那个生理规律的话，那你就会愈发的萎靡。所以这个我也是试过的，
这就是我萎靡的原因。
就是如果你真的早醒睡不着，你就出去转一转，你就去晒晒太阳，这个比你躺在床上其实要好。
我是早上也是七八点就醒了，醒了睡不着，我就继续躺，躺到中午，有时候躺到下午呢。
哦，对啊，这样的话你的阳气就一直得不到生发。
对，我也想到了一个，也是在中医书上看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睡不着，可能不是他不想睡着，他没有能力睡着，就是他身上的阳气那点能量不足以支撑让他睡着。好像说是睡觉也是要动用你的阳气的，对吧？
对，中医说的话就是水火既济，就是你心脏属火，肾脏属水，如果你的肾水比较充裕，然后能够跟你的心火相交，就是水火既济，哎，你就睡着了。但是如果你的心肾不交，就是心火跟肾水实在是交不上，要不你的肾水太少了，要么你的心火太旺了，然后你就睡不着，他是这么解释的。
是，我就觉得这个解释让我突然明白了，人有时候睡不着真的就不是他不想睡着，就是他没有能力睡着。
对，
而且这个睡不着的机制又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就是心里面有事啊或者干嘛，我真的就是我没劲儿睡着。
对，电视剧上都说啊，你睡不着你有什么心事儿，你想什么心事儿，我最后发现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心事儿，你就是躺在那儿，就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睡着。
嗯，然后他说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睡不着你就算了，你在第二天中午睡。为什么要第二天中午睡？因为中午的时候阳气是最足的，就是你阳气刚刚升了一会儿，然后你有力气了，赶紧这个时候睡一会儿，然后睡
一个下午都很困。
然后睡完之后呢，你的阳气可能充足了，然后你再出去走走啊什么的，晚上睡觉就是一个正循环，循环着循环着你就能睡着了嘛。我就觉得哦，这个是有点靠谱的东西。
那你最后试了吗？
试了呀，但是你中午要不能睡太久了嘛，你睡半个小时。嗯，你其实效果就挺好的，你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嘛。
嗯，是，中午的午觉还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午觉对于上班的人来说好奢侈啊。
嗯， 除了身体以外，我觉得就睡不着的原因还有非常多。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睡觉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
孤独？为什么？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之前如果你玩手机，你会觉得你跟世界是有联系的，然后你睡着了之后，你也是在睡着了，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你放下手机躺在准备睡的那个空档，它其实是你切断所有的联系，你要跟自己相处了。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是挺难的，你要跟自己相处。
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同感。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把那个手机在旁边插上充电线，把它扔走的那一刻，突然觉得世界寂静了。
对，但是这个孤独也不是说你内心感到孤独，那种孤独感就有点像是你白天被很多信息填满，你以为你不孤独，或者是说那种烦躁感能做出一个假象让你觉得你自己不孤独，但是那些假象当它关闭的那一刻，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焦虑的。焦虑着焦虑着就想，哎，要不再玩一会儿吧，你就抓起来再玩了一会儿。玩的那个过程中，你也没有说真的和这个世界有联系了，但是你会觉得你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觉得你跟他一起在共舞。
我好像有比这更孤独的时刻，就是玩手机玩着玩着玩着，突然觉得好没意思，但是又不知道放下手机该干嘛。
因为放下手机你会觉得更没意思。
对，就是感觉怎么都没意思。这一刻我就是觉得好像跟人接触会缓解这种空虚和孤独感。我觉得，哎，旁边如果做个人做个朋友嗑瓜子儿，你也觉得好像比这样玩手机要有意思。
哎，所以你有没有那种闺蜜来你家了，然后你们一直聊一直聊，最后都没有睡去？
有，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特别好的女同学，经常我们三个就睡在一张床上，就那种打横睡。因为我从小就很爱讲笑话，就是讲那些班里的奇闻异事，我们经常讲到天亮，大家都困得不行了，我还在那里咣咣讲，然后大家说不行了不行了，就困得不行。反正我们三个那时候一见面就会聊通宵。
是，你就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不说话好像就浪费了一样。
我现在回想起来，你说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材料可以聊吗？
就是没什么可聊的，大家说的也都是车轱辘话，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来。
对啊，那个老师真讨厌，
对对对对对，
布置这么多作业真烦人。那个男生长得还蛮帅的，就来回都是这些。
对，但是你不忍睡去，你就觉得睡去了你就跟大家切断关系了。
而且我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不好意思主动结束这个也聊。
是，
你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聊，我要说我困了，似乎好像我非常残忍的斩断了这种热闹。
对方可能跟你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子是不是太扫兴了。我在想，那他想睡吗？他如果不想睡，我这样主动切断话题，岂不是我辜负了大家的兴致？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会成为那个夜聊最后的那个人。其实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我已经真的很累很累，因为主要是我在说，就除了其他人非常明确的表达说啊好困啊，我说那就睡吧，我觉得我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啊，终于放心了，终于把你们都安抚的睡着了，我才可以停下来。
我们更多的情况就是都说，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睡了，然后等五分钟，哎，你记得那个人吗？就是又聊起来了。
但是现在人我觉得可能娱乐方式也比较多了，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这么沉浸式的就是这种聊天聊一晚上。
我觉得聊天还是会的，因为你和真实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刺激感更强，因为你说了什么对方立马是有回应的。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晚上的这种娱乐刺激感就是比白天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以前做演出的时候，就现场演出讲脱口秀的时候，一般大家都不会办下午场，因为这个剧场时间都是空的，你早上8点开始演也可以，下午2点开始演也可以，晚上8点演也行，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演出都是晚上7点半开始，因为我们发现同样的演出内容，下午场就是不行，大家就是觉得不好笑。同样的东西你搬到晚上，然后演员的状态也更加兴奋，观众的状态也更加兴奋。我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这个都市人到了晚上就自动会嗨起来这种感觉。
我后来想过，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白天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体面人，就是我不能跟你们一样，你们讲这个东西我不能笑，然后到晚上了就会觉得隐匿在黑暗中，虽然他在下午场也是隐匿在黑暗中，但是他会有一种夜晚来了， 我要夜晚的刺激，
暴露我的欲望和快乐。哦，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如果办演出在那种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然后场子里面特别拥挤，特别狭窄，大家都坐的那种破烂凳子，大家就会效果特别好。然后他们把这个叫聚气，可能跟黑夜也是同一个原理。
嗯，到了黑夜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哎，经常大家会说深夜 emo， 好像深夜特别容易 emo。
嗯，而且深夜 emo 的东西，有时候你白天醒过来觉得好像啊，我怎么会那么 emo 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经常都是晚上发嘛，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一是陪伴一些失眠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深夜的时候大家不容易炸着你。
这样子啊，
然后早上醒来哇都是好皮，然后过几天白天了开始理性开始骂你了。
哦，对哦，真的。哎，就是你在深夜的时候看一个东西往往会特别容易代入和共情，好像是这样子的。
嗯，
可能你的阳气已经退去，然后没有那么多能量。
嗯，那你说深夜 emo 是因为什么呢？
深夜 emo 我觉得是因为太安静了吧。我记得我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就那种漫长的白天我也很 emo， 就白天我觉得我也很 emo。 我觉得深夜 emo 是因为此刻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了，然后你也没什么事儿需要处理，这时候剩下一段大段的空白需要你独自面对的时候，就容易 emo 吧。
我其实是觉得人白天的时候你 emo 会被别人嘲笑，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可能从我这边的视角我看到的是这样，就是大家会说一些很矫情的话的时候你白天是不能说的。
嗯，
你白天说的时候他就要用笑话来解构你这个 emo。
对，很多短视频就是那种说男生为什么不发朋友圈，就男生在半夜 emo 的时候就发一个朋友圈，发一些很文艺的话，什么真想告别这个世界啊，然后第二天早上然后他的同学男同学就会说告别这个世界了吗，告别这个世界了，哦呦，想告别这个世界，然后他就觉得很丢脸，然后再不发朋友圈。
嘲笑这种解构情绪的东西还有很多，有一段时间就是如何泡一个文艺男，然后他有一些标准答案，就是你对他发这个就行了。那一句话当时还挺出名的，就是说你有一种疏离感，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就那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人在emo 的时候，现在人在发表这些比较矫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顾虑的，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因为你要发现嘛。
嗯，反正我自从开始做脱口秀之后，我觉得搞脱口秀的人也很喜欢嘲笑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真实的悲伤的情绪流露，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够酷，就是你居然还不会抛一个梗打断这种忧伤。
嗯，
不酷。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爸去世那一次，因为我爸是猝死嘛，我当时其实是挺不太好接受这件事情的，但是那个时候节目又要开始了，我当时就带着一种很悲伤的心情，很抑郁的心情，不得不参加节目。然后呢，我爸爸去世的这件事情其实全公司都听说了，大家只是还没有见到我。然后我出现在后台的时候，他们说哎，怎么样了，我说怎么了，我爸死了吗，我说你说我爸死的事情吗，他们说哈哈哈哈，就这样。他们可能觉得我用这种非常残忍和直接的方式就说我爸死这件事情，而且我不可以就是特别，我就在那个氛围中你甚至不可以说哎，就是我爸去世了我挺难过的，如果你这样表达的话别人就会尴尬，就如果说啊我爸死了，哈哈，他们会觉得、啊、好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一部分我是挺能面对这件事情的，我也可以去调侃，但有一部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我的态度，我其实是蛮悲伤的，但是我又不得不装作一个好像很酷并且能够残忍的直面这件事情的态度，
就是有一部分和解了但有一部分还是藏起来了。
对，有一部分我觉得我的那种说笑和调侃，对于我爸去世的这种说笑和调侃是在迎合他们。
嗯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不接受我去真实的难过，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在半夜难过 emo 的话，大家就尽情的 emo 吧。
对，因为只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 emo。 哎，好悲伤呀。
所以睡眠不好是很正常的，现在想来。
而且我觉得睡眠不好跟 emo 这件事情是彼此加深的，长期睡眠的障碍是很容易让人抑郁的。
是，然后我们就可以聊一下那个你最不好的体验，就是 我在大纲里面写就是最不好的体验，结果我发现都特别多。
对， 然后最好的体验就一句话。
真的，我们可以先聊聊那些坏的体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深夜一梦的东西，我觉得坏的体验还有一些就是你身体确实不舒服的状态。就比如我觉得经期尤其是特别难睡的。
我经期前一天必失眠
啊，
因为我月经一直不准嘛，以前啊，现在很准。我以前就经常睡着睡着，我就说啊，怎么今天一点都睡不着觉，就是完全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来月经了，我说哦，难怪，我觉得合理的解释。
对，因为我不是这种前瞻性的，我就是当晚睡不着，睡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很害怕它漏床上
啊，侧漏是吧？
对，你很，
我现在一说到侧漏就想起霸气侧漏。
就是一是它有点黏黏的，而且你会觉得一下子八个小时睡觉你会不会有细菌啊什么的，你就会想很多，然后你越想越不睡觉，然后你一会儿又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夹到那个地方要拉一拉，反正就是你就睡不好。
那用了苏菲超熟睡有没有好一些呢？
其实我后来一直用苏菲的，
这是真的啊，因为我今天在圆圆家看见他很多存货。
因为它不是有那种超熟睡系列嘛，就有那种安心裤，也有那种超长的，就是比我的内裤还长。
哦，我用过那个，我天，就是戴上之后感觉屁股好温暖。
现在超熟睡还出了抑菌系列，我最近用了一下，确实很清爽。一晚上你其实不用换液，没有黏腻感，你就不会担心一晚上四处有细菌滋生的问题，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你全身舒适了的话，你其实睡眠会更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苏菲她不是提醒大家三二一的时候要注意经期睡眠，我就觉得哦，人家不只是喊喊口号，人家确实做了一些这样的产品让你更好的睡觉。
对，反正我觉得睡觉的时候用那种超宽超大的，我一开始用那种卫生巾我就觉得好大呀，怎么这么大，就戴上之后感觉还要冒出那个内裤一截。但是后来你真正用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很放心，就你怎么转啊什么的都没事儿。
是的，我们可以聊你就是你最坏的睡眠了。
我最坏的睡眠应该是高三的时候，高一开始我就开始熬夜学习，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就很变态，所有人都熬夜学习。当时我们住校，然后老师就说住校的同学我们11点熄灯，建议大家不要学习太晚。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应急灯，就那种停电了还可以当台灯的那种灯，然后我们大概正常都是学到1点钟才能睡。我虽然没有在用心学习，但是我也不得不跟他们一起熬到1点钟才能睡。很多同学都到2-3点才睡，6点半就要起来，就是继续在学习。然后老师有一次说，大家以后那个学习也不要学太晚，大概学到12点就行了。我们就说12点，哈哈哈，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就是学到12点怎么可能？因为最懒惰的人都能学到1点钟，就是这样子。
天哪，
真的很可怕。所以大家就是去那种特别好的学校，真的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非常压榨你这种感觉。
哦，那我高中的时候还保持一些，就是虽然有一点心理问题，但是没有扩大化，很可能因为我睡眠挺好的。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是因为从高一开始就一直熬夜学习，就每天几乎都是1点钟睡吧。然后到了高一高二我就开始失眠。因为你长期睡眠不足之后，你的整个那种生理周期就会紊乱，然后你白天呢又很困又睡不着。就是我小时候觉得睡眠不足那不是更容易入睡对吧，那我都这么缺觉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你长期剥夺你的睡眠之后你会形成很大的睡眠障碍。所以我从高一的3月份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就开始失眠，就开始自发性的失眠，然后就发展成了到了考前的那种焦虑，就是考试之前的那种一晚上睡不着，到了差不多早上4-5点才能睡着。到了整个高三的时候就变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睡眠障碍，然后去确诊了那个中度抑郁症。当时那个时候就记得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就是吃这么多药的情况下我才能每天最多睡2个小时
啊，
一年的时间，就整个高三都是这样。
天哪，
所以我那时候极度痛苦。
你那一年太可怕了。
就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你想高三的时候本来压力就很大嘛，就要考大学啊什么的，然后周围的同学又非常的努力，你又觉得自己就是睡眠很差，然后我经常就躺在那个宿舍的床上，听见四周同学们鼾声四起，我就觉得哇，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睡着，但是我就永远都睡不着呢？然后在迷迷糊糊中，我可能不是睡着，就是吃完药的那种昏死，昏过去一会儿，然后又6点半了，就该起床去做早操、吃早饭、上早自习了。 所以这应该是我永远再也不想回到的那种时光，就是因为这种睡眠太差了，实在是。
是，我就记得我高中那会儿，虽然整个人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学习也特别累，但是我睡眠是真的很好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白天去上学了，虽然也不一定真的学到东西，但是也跟着上了。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只要一看书，立马睡着，而且老师上面讲，我下面睡。
对，其实像你这样的，就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你这样的人生。
学习不好，但是
你也没有很不好，就是普通吧，对吧？就是中等偏上嘛，对吧？就这个水平，
没有偏上，
就中等。我们学校当时是新校区，对面还是那种农村，就还没有开发好的那种。然后我看到那些农民伯伯在那里锄地，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觉得人家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的每天劳动，就是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折磨？所以我觉得高三这段时间应该算是非常深度的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就是我以前觉得人就是要优秀，就是要成功，就是要如何如何实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高三结束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人什么都不用追求，只要睡觉能睡好，我觉得我别无所求，就导致我颓废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只要能睡好，什么都不想要。
嗯，我特别不好的体验就是那种一晚上都睡不着，但是一晚上睡不着，你的心理变化状态就是非常难熬。就比如你躺在床上，可能躺得很早，八九点就躺下了，但是你后面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一会儿起来干一会儿，一会儿起来干一会儿，然后慢慢慢慢的到成一点了，你还是睡不着。那个时候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天慢慢变亮，非常非常绝望。我觉得只要你过了三点睡不着，那你就别想睡了，就会觉得夜晚特别长。
嗯，
然后你又睡不着，胸口又觉得特别痒，但是那个痒就是那种，
就不是那种皮肤的痒，就是那种你的五脏六腑好像都没有归位的那种感觉。
对，你就不知如何是好的痒。
嗯，
这样侧卧也不行，那样侧卧也不行，你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都不对，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就在那里往躺
着。而且这时候你就感觉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就是其实你在那躺着，你好像只能刷刷手机，你想看书也看不进去，就是一个非常狂躁又无力的一个状态。
对，我眼睁睁看着天变亮的这种状态，我不是连续的，我基本上会在一个月有一次，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睡不着，说不好是哪一天，反正就是
一个月有一次失眠的额度。那你还算不错了。
对对对，
真的，
我睡眠算好的，但是我没有好到就是躺下能睡着，太羡慕了。我爸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睡着。
嗯，
然后你有什么好的睡眠体验吗？
我不好的还没说完呢。然后我高中严重失眠之后，就是到了差不多工作以后还是失眠，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很多问题我也解决不了，还有很多生活的压力，反正就老是睡不着。直到后来我练了很多瑜伽，做了那个身体的冥想，就每天都要做瑜伽和冥想，我最后那段时间睡眠就很好，我大概维持了3个月的时间，就是每天11点就睡觉，然后睡到早上8点就醒，每天睡9个小时。哇，起来之后，我那段时间简直堪称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好事，就是每天睡得很好。
这不是好的体验吗？
啊，对，就是没有发生过大家认为的那种什么啊功成名就啊，什么得到什么好的机会，就也没有。我的生活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就是睡得很好。每天早上起来，哇，我就觉得天哪，幸福的一天就开始了。我们那个工作我很闲，打卡之后我就去楼下的公园逛一圈，哇，觉得一个人好开心啊，人怎么会这么的自由丰富灿烂。真的，我就觉得太幸福了。然后我就睡好了3个月，就来上海搞脱口秀了，第二段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上电视我很紧张，你可以体会一个素人第一次上电视的那种感受，而且你又不是那种配角，就是你要站在舞台中间，就所有人都看你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大概提前2周我就开始失眠，晚上在那儿本来都睡下了，然后我一想到要上电视，我就开始那个心脏就开始狂跳，噔噔噔噔噔，你快狂跳。然后呢，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到了上电视的那一天。上完之后，你本来以为啊，那演完了，那终于可以放松了，对不对？可以好好休息。不，就是如果说你演特别好，你就会很兴奋，不停地回放这个片段；如果你演得不好，你就很沮丧。 天哪，我怎么也没演好，好痛苦啊！就是演好演不好，你都会无休止的失眠，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我发现所有人都这样。所以脱口秀演员，我发现效果的就是没有人晚上三点之前睡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刷他们的朋友圈，晚上四五点，哇，全都在发，然后下午两点之前就没有人发，就大家都在睡觉，就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上节目的上台的这种紧张感已经完全吞没了我，整个人就活在那种焦虑、痛苦和紧张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吧，每天都昏昏沉沉。我就记得有一种很深刻的体验，就是我带着一个昏昏沉沉也想不明白事情也没有什么记忆力的一个脑子在那儿化妆，化妆师在我脸上涂涂抹抹，我好像觉得很恍惚，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就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想到上台这件事情我又非常紧张，这个紧张感人会慢慢耐受嘛，所以后来那个紧张感从提前两周睡不着觉变成提前三天睡不着觉。我之前上台的那些节目往前倒三天我都是没有睡觉的，就是你说的这种眼睁睁看天亮的这种体验我已经无数无数次了，就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感受。
那你好的睡眠体验呢？就刚才那三个月。
好的睡眠体验，好的睡眠体验，一个是刚刚那三个月，一个是我觉得34岁之后，就是我彻底不乐意讲脱口秀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再过这种很痛苦的生活了。后来呢，我就开始自己摆烂，摆烂的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发展出了一个能力，就是可以睡懒觉了。就我以前约了我的咨询师11点咨询，因为我过往都是8点之前一定会醒来，但是那天我约了他11点，我就没有定闹钟，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8点钟醒不来。结果第二天我睡到12点，醒来之后他在问我，哎，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上线。我当时很惊讶，我想我居然睡到了12点，然后我居然就是这样子错过了跟他的这种约定。我当时很惊讶，我虽然很抱歉，但是我又觉得很欣慰内心。那时候开始就可以睡懒觉了，所以好像35岁之后慢慢就睡眠变好了。但是我人生中记忆的最深刻的一次良好的睡眠还是在2-3岁的时候，就那时候好像刚刚记事儿，对很多事情还觉得很懵懂很困惑。我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2岁都不到3岁时候的那种困惑感。我当时在想，他们每天告诉我说你要睡觉，我在想什么叫睡觉。我的体验就是每天这个灯一关，我眼睛一闭，然后我一睁眼，哎，天就亮了。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过任何一分钟，就是好像我一闭一睁就1秒钟的时间天就亮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结果有一天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关了灯之后，我不能像往常一样眼睛一闭，然后我那天就躺在床上，然后他们就说啊，睡觉了，关灯了。然后我就在那里眼睛睁得很大，就说我要观察一下我到底是怎么到第二天的。结果没过一分钟，然后我又闭上了眼睛，一睁眼天就亮了。我想，哎呀，好痛苦，好遗憾啊，为什么昨天没有撑住。我现在想想那时候婴儿般的睡眠，我想啊，婴儿般的睡眠就是你根本没有睡眠的感觉，就这样过去了。
我最好的睡眠体验其实有两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次是我回老家，那个时候上海好像连阴雨好多好多天了，你就会觉得浑身湿湿的，非常不舒适。回老家待几天，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要干的事情，反正什么事情也没有，就是单纯的回老家。我妈在我回来之前又在家晒了被子，然后我回到家发现我家好干燥啊，就是上海连绵阴雨，然后回到家就觉得好干燥，被子上面就是阳光幸福的味道。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多躺在床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温暖干燥，
回到了子宫的感觉。
就是那种温暖干燥，然后心里面非常平静
安心。
对，因为这就是你的老家，然后你闻的味道你会觉得非常熟悉。然后再睁眼就是上午9点了，大概睡了10几个小时。Wow. 我觉得醒来的感觉也很重要，有时候你睡的时间很长醒来很晚了会觉得很累，但是那天醒完是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有一种你把前些天熬的夜或者是没睡的那些毒素全部排出来了，或者是你全部睡得够够的，把你心底里面留了很多年的陈年老觉也都睡了的那种感觉。
好爽啊。
对，第二次就是我做手术。是前几年我做了一个 乳腺纤维瘤的手术，医生说可以摘掉看看有没有癌变之类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手术，我就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认知也非常的不协调，就觉得哦，你要用刀子在我的身体划个口，我就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跟身体又分离的那种感觉。做手术当天，医生就跟我说，你不要害怕，今天会全麻。他就给我带了那个罩，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就说321，我就没有知觉了。
哇，好像拍电影，
这就是321，没有知觉了。
你就睡着了吗？
应该是吧，就是没有知觉了，你就会觉得跟电影的时候他321然后变黑了，就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在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把我推出手术室，我就觉得自己睡了一个没有梦，什么都没有，空的，你就感觉自己是空的醒了。
嗯，
觉得自己特别舒适，睡了一个长长的觉。嗯，
医生，我还要割纤维瘤，割一个不够。
所以我才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全麻手术是不可怕的。
嗯，
感觉非常好。
但你知道人家说开颅手术是不可以让你睡着的。
哦，这那这种就可怕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么残忍的事情？
也可能你羡慕我这次睡眠。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冒出一句话，就是无心安处是吾乡。就是我觉得让你真的感到心安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我以前有种感觉，就是回老家，然后去我姥姥那儿，她每次搞的那些棉花被子，还不是那种羽绒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棉花被子，然后睡久了有点硬光光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就是闻到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味道，然后你感觉，哎呀，就是我姥姥在旁边睡着，我就觉得，啊，就好安心，觉得好像回到了那种很小的时候，她可以保护我的那种感觉。后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定义为我家，我姥姥去世之后，我爸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妈的家里也不能算我家，因为我妈从小也没有跟我在一起待过。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彷徨，就是每次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伤感，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觉得我去哪儿好像都不太被欢迎，或者不太被接受，或者我自己也觉得各种别扭。但好像也是35岁之后，好像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家里待着是最舒服的，我去哪里都没有在我自己家里待着舒服。然后我那一刻突然觉得，哦，我变成成年人了。就有一天你能找到在你自己这里就那么心安的感觉，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
嗯，我当时看过一个实验，说有一个人他怎么都睡不着，然后他的心理咨询师是怎么帮他治好了这个睡眠障碍吗？就是他睡前咨询师就坐在他旁边，然后他醒来睁开眼的时候那个人还在他旁边。据说是这种有助于培养你内在客体，就说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身边是有人的，你安心就行了。或者是说你内心长出来一个客体，就是你内心可以护住你这个躯体和灵魂。那些睡眠很好的人我观察过，一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内在客体非常确定，就觉得哦，我就是我，然后就睡了。对于那些经常睡不着的人，他可能就是他的自体非常的
脆弱
散乱，或者你不知道你该抓住什么。我当时有一次睡眠也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话，那个词是我自己编的，那句话就是掌握自己的心灵自主权。我当时就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我的灵魂不能像一个烛光一样一直在那晃，要掌握自己的灵魂自主权。然后突然你就定了，定了之后你就睡着了。
啊，我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经常晚上躺在那儿，因为我第二天9点要上班嘛，躺在那儿我睡不着的时候看了很多身心灵的书，他就说那个脉轮的理论，不同的部位代表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你的心脏这里就是那个心轮，心轮代表的是爱。当时就躺在那儿，我发现我总是在心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在那儿想，我想，哎呀，那既然这个心脏的地方心轮代表爱的话，那我是不是爱的不够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多的爱，所以就很没有安全感之类的。我就开始想象从我的心轮这里，就是我的心脏这里，好像有一朵非常美丽的花儿慢慢的在绽放，然后这个花朵就突然生发出了很多那种粉红色的很温暖的这种光笼罩在我全身，就这个爱不停的通过这个光慢慢的在发展，慢慢的在温暖，然后整个人都被这个我的心轮出来的这个爱包裹住了，突然就睡着了。 这个东西是我自创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我睡不着就瞎想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睡眠方法。
对，他说那个胃这里代表太阳神经丛，太阳神经丛代表的是你的自我，就如果你的自我没有很完善或者没有很强大的话，你的太阳神经丛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如果我的胃很紧张，我就在想，嗯，我要让自我变得更强大更完整，不要太受外界的打扰。如果我的心在狂跳的话，我就在想，嗯，我要给自己更多一点的爱。反正好像这种方法也挺管用的，当时对我来讲。
在小说里面其实也是，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睡着了，或者是他准备睡了有困意了，代表他和解了，他想通了。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塞林格，他一本书叫《九故事》，还有一个叫那个《弗兰尼与佐伊》，这两个小说它里面都有类似的一个结局。九故事里面有一篇叫做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超喜欢的一篇，就是因为最后那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只要还能真正的感到睡意，艾斯美，那他就总有希望再次成为一个完好无缺的人。然后完好无缺用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破折号连着。我当时我就觉得哇哦。
哎，我会想到那个吴志宏说过的一句话，他就说睡眠对于人类来说可以定义为假死，就是人是阴和阳组成的，你是生和死组成的，就是每一次睡觉就是我们的一次假死。如果你的白天没有好好的活过，你的晚上就不能安然的假死。我觉得跟这个说的是类似的感觉，就他说你要想好好的睡觉，你的白天要好好的活过，你要没有什么遗憾，你就能够安然的进入假死的状态。
嗯，因为你经常不睡觉，你会觉得自己千疮百孔，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只要想到，只要你好好的睡，你就有希望再次成为一个崭新的你。我当时特别喜欢这句话。还有一个小说就弗兰尼与佐伊，弗兰尼受到了一个他内心的很大的冲突，所以他回到家了，回到家之后也是老是睡不着觉，然后就不停地跟他哥哥对话，不停地对话，不停地对话，整本小说就是这样。结局就是他突然通了，明白了，想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哦，可以睡了。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我们睡不好就是出于某种焦虑，但是这些焦虑它可能原因各不同，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可能的原因，每个人的焦虑都不同，虽然不同，但是它都会指向你失眠。今天也是看到一本书叫《刀与星辰》，徐浩峰写的，它里面有一句话不是直接写睡眠，但是我觉得还挺有启发意义的。他就说焦虑这个东西是靠建立起价值观来稀释的，就是你可能不能直接把那个焦虑抹掉，
不能像扫地一样把它扫出去，
但是你建立价值观它可能就会稀释。就比如你要是睡觉，你觉得你焦虑的点是孤独，你害怕自己是孤独，然后你建立的价值观可以就是孤独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建立这样的价值观，或者你跟你的焦虑他们俩对冲了或者干嘛，你就可以好好的和解，然后你能睡着了。反正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更强大的东西把那个焦虑给镇住，只要镇住就行了。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的失眠经验极其丰富。
是
我之前的深圳的那个中医老师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失眠的话，你不用去焦虑失眠，你不要想着哎呀我都失眠了明天我该怎么办呢，你又为失眠而焦虑，然后又这个焦虑又增加你的失眠。他说如果你失眠了，你就把眼睛闭上，你也不要玩手机，你也不要去跟别人聊天，就闭上眼睛。你知道有个词叫闭目养神，就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在进行60%的休息了。
哎，我也是被这种安慰的。
嗯，而且这个事情我是试过的，就是我失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是闭着眼睛就瞎想，有的时候呢我就是玩手机，但是我发现我闭着眼睛瞎想明显比晚上一直玩手机要状态好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
是，我之前就看到一个医生说如果你睡不着你就闭上眼睛即休息，就会觉得就不会有一种没睡觉的焦虑。很多时候本身是因为别的事有点睡不着，但是你到最后都变成我睡不着是一个焦虑了。
对，而且呢我以前会因为睡不着害怕耽误第二天的考试，我怕我发挥不好之类的。但是呢在我高考的那段时间，我刚刚看到一个报纸上说的，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报纸是不是在安慰我，但是确实是安抚了我很多情绪。他就说其实他们做过一些科学研究，就是 一个学生如果一晚上不睡，他第二天的这种反应能力和记忆能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就你晚上不睡你再去考试，你的那个紧张感足以冲抵你的那个没有睡觉造成的影响，所以其实对你第二天的发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这个在我往后的丰富的舞台经验中也得到了说明，就是我不睡觉其实第二天只是有点累有点焦虑，但其实对我的发挥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嗯，但是不能长期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好方法吗？就是最近睡觉，
我觉得我上次说的那个是我最近就在用的，就听樊登读书。对，樊登老师对不起就但因为他讲的很好所以你才会催眠，就像你听课一样，如果你想听你才会睡觉，如果你不想听你放在那儿，它其实就是个背景音嘛。然后如果看那种特别像圆圆那天跟我说他在发烧睡不着觉，我就说我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看请回答1988，就是那种漫而无际，然后你就觉得也没有非常强的故事情节，但是有一些小的情绪点，这种电视剧就很容易睡着。
嗯，对我最有效的睡眠方式，第一个就是把手机扔得远远的，是你准备睡觉的前一个小时，你就把它扔得远远的。
对，
你不要把它带上床。
这个也是有一些科学研究的。
哦，是吗？
他就说，其实手机对你来说，不仅仅是那个内容对你的这种兴奋的唤醒，它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光谱，我忘记了。但是他就说，它是在物理意义上其实就是会扰乱你的这种即将要平静下来的这种脑电波之类的东西。嗯，
反正我就是把它放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你想要去玩你得起来的成本比较高，反而因为自己一个小时没玩手机觉得哇自己好厉害，然后，你就在一些自我夸奖之后睡着了。
对，我最近的还有一个睡眠的一个帮助就是打八段锦。我觉得八段锦是很容易执行的，因为它时间很短，就12分钟，然后它的动作也很柔和，就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但是我打完之后真的觉得就是睡得好，我有一次打完八段锦睡了10几个小时，就还挺厉害的。
是
春晚的果然名不虚传。
我偶尔也打，它里面不是有一个攒拳怒目增气力。
啊，我也特别喜欢那个环节。
哎，我也喜欢那个环节，是因为什么吗？因为我看那个跟练里面那个老爷爷他眼睛会很努力的看到拳头，我就在想是不是攒拳怒目就是你的眼睛也要一样要怒着看的，然后每次我就非常生气的看着我的手。
嗯，上次我们聊过的那个彭老师，就那个禅修营的那个老师，他其实讲过一个手印，你有没有记得他那个攒拳怒目的那个手势是大拇指放在掌心，他是这样攒拳的。然后彭老师就说这个手势其实就是闭气，就是把你的气场收回来这么一个手势。
哦，你这么说这个手势小朋友都是这样的手势，婴儿的。
对，
大拇指放在手心里面，其余四指然后握
住覆盖在大拇指上。他就说以前他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坐在他旁边沾一下他的气场，他就觉得这些人很逗，他就觉得嗯，既然你们要这样那我就不让你们沾到我的气场，这个时候就把那个手就这样子握起来。然后他的同学说哎，怎么在彭老师身边什么也感受不到他说其实这个时候在你碰到比如说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跟他聊天，你知道有些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有那种像那种吸盘一样的那种，
哦，透能量。
对，
哎，
偷能量的时候，
最近有说法叫做能量小偷。
对，当你碰到你认为的那种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能量小偷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手势，就把你的
能量收过来
收过来，你就是你闭气。所以那个攒拳怒目那个姿势它是先呼气打拳然后闭气然后把它吸回来，就是它其实把那个气是往你们身体里面这样子吸的，所以我当时就很喜欢这个动作。
哦，
嗯，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这个身体扫描。我觉得身体扫描还是一个对我来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之一吧，曾经我也做过很多很多次，我觉得很管用。然后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身体扫描的纯享版，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可以听一下。
嗯，
好，我们开始。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躺下，或者任何姿势都可以。闭上眼睛，感觉你的身体现在是放松的。我们试着用力的做3个深呼吸。放松你的眼睛，放松眉毛。太阳穴附近的肌肉，放松鼻子，放松嘴巴， 脸颊附近的肌肉。放松下巴，放松额头，感觉整个头部完全松开。放松手臂、手肘、手腕、手掌，放松每一根手指，感觉你的双手完全的放松。放松胸口，感觉你的心像朵美丽的花开始绽放。放松腹部，放松背部，也放松你的肩胛骨。放松腰部，放松臀部，感觉很放松，很舒服。保持深呼吸，继续放松你的身体。放松盆腔，放松左大腿、左膝盖、左小腿，放松左脚的脚踝、脚掌，放松左脚的每一根脚趾，感觉左腿完全的放松。把这个放松的感染力带到右腿，放松右大腿、右膝盖、右小腿，放松右脚的脚踝、脚掌，放松右脚的每一根脚趾，感觉右脚、右腿完全的放松，很舒服，很自在。我接受我的感觉，我接受我的生命，我接受我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幸福、圆满。好，那我们短暂的一个身体扫描结束了。
我就觉得我们此刻现在说的话，大家是不是已经睡着了？也没有。
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念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就是很舒缓的感觉。
哎，我们到时候可以单出一个纯享版的放在播
客里。哎，可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出一个纯享版的一个冥想。
嗯，
好，那我们就好好的睡觉吧。
好的，睡觉。最后感谢苏菲超熟睡抑菌卫生巾赞助播出，八小时清新抑菌，整晚清爽好干净。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好的睡眠，更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在经期拥有健康的睡眠。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入睡小技巧写在留言处，让更多人看到。拜拜，
拜拜。